今天是父亲节啊，其实我是升级了，我不是属灵的父亲了，我是属灵的外公了。年纪也大了。OK， 今天的讲题是教养孩童，恩威并治哈。说，今天是父亲节主日，我在这里也恭喜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也包括我在内啊，我也是一个父亲哈。但是传统来讲哈，就是对妈妈的歌颂总比对爸爸的歌颂比较普及哈。大家听了一首歌对吗？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我没有听过一首歌叫世上只有爸爸好的。那大家这个歌词是怎么讲的？会唱吗？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每天妈妈的怀抱，心不想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一个宝，对吗？就是投进妈妈的怀里，你的幸福就想不了，就是常常享受。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的确，我们都承认母爱是很伟大的，每个母亲都是怎么照顾我们，怎么体贴关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承受这个妈妈的爱。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们就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没有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但是不是说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是个宝？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孩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老爸在哪里都不在，对吗？我们正忙着去工作去赚钱，对吗？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情愿是去享受去做我们喜爱的活动，对吧？所以是我们有自己的朋友，我们有自己的嗜好，我们常常都很小，在我们的孩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照顾他，去关怀他，去拥抱他。甚至乎有的时候在教会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常常去服侍，但是没有花时间去服侍我们家庭，特别我们的孩子，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爸都不在，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吗？所以为什么妈妈都被歌颂，但是爸爸都是被不是贬义，但是好像忘记，对吗？对吗？但是近代的父亲开始有醒觉了，就是反省了，所以现代的爸爸是也很注重在家庭里面去拥抱我们的孩子，去关爱我们孩子，我们都是尽量去抽时间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对吗？但是教养孩子常常有两个极端，我们上一代是一个极端，但是到现代的父母亲有另外一个极端。上一代的极端是什么？都是很严厉去责备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对吗？做爸爸我们很少称赞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出现都是什么？是责备责佛我们的孩子，对吗？就是老妈责备孩子不行，就老爸 出来了。所以我的太太有的时候叫不好我的孩子，就说你来了，我说我每一次出现都是去骂我的孩子，那你看我的老爸的形象是什么？但是这个是他们觉得是你的权威比较震慑力比较重嘛，所以通常老爸都会。我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有一段时间很低，就是但是贪玩了，所以我妈是没办法，所以叫我老爸你管教我。是我老爸跟我坐下来，他没有打我，他讲一句话，他说学习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就什么就退步了，你自己去反省一下。我老爸这句话我应用很多年的，他一句话，但是当时做老爸都是会管教，都是这个角色，但是我们管教的个情是过分的严厉，就是对我们孩子来们都是很怕跟爸爸有一个距离，但是妈妈不一样， 都是很关爱什么。但是现代的父亲反过来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是过分溺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受心理学的影响，说我们不要伤害你孩子的自尊心，就是 self esteem， 所以你不要 hurt 他的 feeling， 不要伤害他的感受。变成现代的孩子是什么？都被宠坏了，都被恩宠。我最近有机会跟我师母看一套连续剧啊，就是中国内地的连续剧。这个剧是讲到一个医生跟一个飞行员谈恋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套戏。但是主要最吸引我是讲一个老爸，这个老爸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小孩子。两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都宠爱他的女儿。但是老最小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是单单宠爱那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很应该被宠坏的，所以常常犯错。但这个爸一直在呵护他，溺爱他。他犯错，甚至弄到他的家庭有承担很大的经济的负担，做生意没了。老爸用他的退休金去跟他赔。后来他又结婚了，他那个老爸要求他最出色的女儿，他有钱，他是专业的飞行员，一个飞机长，就开飞机，要他什么，把他们的家要换到这个弟弟的名下，因为他有结婚。当然这个女儿是很生气，但是这个老爸不管，你就是要这样做。后来这个女儿相信了，一次一次妥协，最后他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以后，他跟这个老爸的关系，其实哪一个剧里面讲到这个女儿其实很想很想他老爸给他肯定，给他一个拥抱，但一直他觉得对他的很不公平，因为老爸的爱都放在最小的儿子，不管他怎么样。这种后来这个老爸也后悔了，就是他这个女儿结婚的时候跟他和好，也是非常感动的。但是我觉得这一句也是反映现在中国家庭里面的问题，这重男轻女的问题，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教养孩子呢？就是今天我想用这个两段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一段经文跟那个箴言的一段经文，是讲到其实我们教养我们孩子有爱跟管教是什么？恩惠并治，就是一起来。所以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教养，我们还做一个平衡。第一方面，我们思想着教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箴言22:6的教养孩童，使他当走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教养的孩子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他行在正路中、正道中，对吧？甚至箴言提到，我们需要用心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是教养他们。教养这个字其实翻译成训练，所以从小我们就训练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使他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一个正路，使到他年到老的时候也不偏离这个正道。这个正路，所以圣经提到你要好早好早去训练的孩子，不要等到太晚的时候，你不能改正他的时候才去管教他，这个太迟了。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我们是不3岁定80，是我们广东人会讲的，3岁从小会定这个性格，他们感谢神，我有两个外孙女哈，大的叫 Hannah 已经3岁了，小的叫 Melanie。他下个礼拜就庆祝1岁了。那这两个外孙女，她的样子完全不一样。老大跟爸爸很像，真是一个爸爸的样子，她也蛮漂亮的。小的像妈妈，眼睛大，像眼皮，很爱笑。你看到她就很像抱她，因为她一直跟你笑。但是她的个性也不一样，老大是比较胆小。所以很久他们过了1岁多才可以爬那个楼梯。那这个小是好像男生一样，胆子非常非常大，很活泼。他还没有10个月9个月就开始爬楼梯。 那现在他大胆的什么，你知道哪个换季的滑梯哈，本来这楼梯在别人旁边滑下去，这个小的从哪边滑哪边抓往上爬，不是哪边省的爬了就算下来。哇，我这个我看到他的时候，哇，这个小的真是不很厉害，很冒险的。所以但是哪个大是三岁，现在有的时候昨天我带他去玩，有的时候半天我陪他去公园，现在他比较大胆了，大了嘛，三岁还是很紧张，是爬那个滑梯啊、swing 啊，那个就是铅抽啊，那个东西。所以你知道两个个性也不一样，所以从小你就要训练的孩子走在正道里面。但是问题是什么？什么叫当行的路，对吧？什么叫当行的路？当行的路意味着一个界限，一个规范，一个路向。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你开车你开到一个路口是一个单程路，就是往右转，只有单程路，就是你一定要右转，所以你要按照这个路的规矩 右转，对吗？但是如果你任意妄为，你就是硬要左转的时候，结果什么？你一转过去，迎头就有四五部车子冲过来，你就糟糕了，对吧？所以有个规范，你要按照这个规范去开这个车子。人生也是一样，有一定的规矩。按照一些专家的研究，心理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他说小孩子从小要给他一些可以依循的一些规矩，一些规范。为什么？孩子有一个规范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里面就慢慢形成一个安全感。这是安全感给他，你心中有很大的自由，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是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实现，可能大家也听过，有些专家把一些小孩子放在一个球场里面，这个球场，这个球场有个围栏的，都围着这个球场，他就放着孩子在中间换一些活动游戏的，他在追逐，他的观察只是孩子的表现，他们追逐的时候，有些孩子甚至碰到那个栏杆回栏的时候碰回来，就是玩得很开心，很尽兴，就是 很奔放，很自由。另外一个实现是把另一批孩子放在一个球墙里面，但是没有围栏的，没有围栏，围栏哈，好像围栏，围栏，就是说他外面就是马路，所以他也观察这些孩子跑到这个球场的边缘的时候，他身体会慢下来，他心里有一个顾忌，他怕走出这个球场的时候就会车子碰到，所以他都是在中间的部分，不敢跑得很远。为什么？没有一个安全感，没有一个规范给他们，所以反而他们没有里面的自由。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一个事实是什么？如果从小给孩子有一个规范，有个当行的路的时候，其实你帮助他有个安全感，里面也享受在这规范里面的真正的自由。不然我们是没有规范的时候，他们就无所适从。但是我们做父母亲常常就没有一个我们叫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今天有的孩子 很莫名其妙，今天我可以吃蛋糕，那明天不可能，今天可以吃很多，明天不行，今天可以看电影，明天 不行，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规范，就是改来改去。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他，因为你发脾气，你今天在办公室里面，你一吐的火，跟人家就是吵架，你回家就是什么都不行。所以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的孩子不能适应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规范，就是我们常常改来改去，改我们的游戏的规矩。讲到这里，就是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要定一个规范的时候，是哪些人去定这个规范？是小孩子在定规范，还是父母亲？你说呢？啊， 父母亲呢，当然是个很明显的，为什么牧师问几个那么低级的问题，对吗？应该的，因为小孩子不可能定规范，对吗？因为他们还小，他们脑筋还没有发达，缺乏那个知识，没有经验，没有判断力，怎么给可以给，不成熟，怎么可以小孩子做这个规范？我们知道规范是由父母亲从小给他们一个规范，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实际的生活当中是什么？都是孩子去决定你的规范。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迁就，我们怕不他不，你看的孩子太可爱了，你也不想这是太硬嘛，对吧？对，你所以我的时候我们妥协。我举一些例子哈，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也接触一些青年抗力小组，一些刚刚结婚不多久的孩子，这是年轻人。有一些家庭我观察，他们的孩子很早的睡觉，他们都有规定的8点钟的睡觉，所以他们吃完饭也都有一些规律。什么规律？吃完饭以后就跟他们洗澡，洗澡一样就是读一些书，就是 reading， 就是那个 story time， 就是故事时间。如果是基督教家庭的父母亲，当然就读那个圣经故事了，对吗？有的时候是读一般性的图书，对不对？读3本书以后就安排开一些音乐啊，就是把灯收暗啊，让他的拥抱他 say good night 啊，他也 kiss you 啊，就是哪一些就是拥抱一下，就是亲你亲啊。我知道，因为现在我还是重复我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做外公外婆，有的时候到我的女儿家是 babysit 我的两个小孩子，他们要训练他们的规矩是什么，他们都8点半，我说8点钟都睡觉，多好，对吧？但是有些家庭就糟糕了，你孩子10点钟11点都没睡，他们就不是说他们不想他们睡，他们的孩子不想睡，结果是什么？没有规范给他们，他们不想睡，就有的他们自由放纵了，就是什么时候累就睡了，但是没有医生从小给他们有规范，给一些规律。你知道有孩子早睡觉，你有一些规律，有些规矩从小培养，那孩子就很容易。当然有些家庭他的孩子比较特殊，有些需要生理的需要，但是这个例外。我也不是想责怪我们的青少年看，如果你是青少年看你有这个倾向，我不是在责怪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如果你真的不断妥协的时候，最后是什么？这些孩子没有一个规范跟随，从小没有这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越来越放纵，不单单不睡觉，将来越来越过界了，就是没有一个规范。最后是什么？孩子定哪个规范，不是父母亲定的，所以不要妥协，要坚持一下你所定的规范。圣经一再强调是什么？就是说箴言说，教养孩童有当走的路，到老也不偏离。当然现实的生活里面，好的父母亲不一定有好出色的孩子，对吗？不懂得教养的孩子 有的时候也出一些很出色的孩子，很优秀的孩子，对吗？所以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怎么保证你的孩子到老也不偏离，这个没有保证的。基督徒的父母亲也是一样，牧师的孩子也是一样，你怎么管教还是有反叛的时间，对吧？有些怎么保证他到老也不偏离？我们只能够说，好的父母亲不一定担保有好的孩子，但是没有尽自己责任的父母亲，没有管教，这个迟早他变坏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尽量的时候，我们如果尽量做好我们做父亲和是做父母亲的一个管教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我们没有缺职失职。所以孩子有坏的时候，也不可能责备他们，因为你没有尽你的责任去管教他，也不能埋怨自己。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我也提醒现在做祖父 祖母的 grandpa grandma 跟谁来的外公外婆，你知道有的时候父母亲定的规范都是谁来破坏，都是外公外婆那个祖父祖母来破坏，公公婆婆，对什么？因为我们说孩子是要管教，儿孙是什么要宠宠爱嘛，溺爱他，就是说对吗？结果什么规矩都给你啊，特别有些人放在你家的 sleep overnight 过夜的时候，什么规矩都没有，看电影看那个手机都看，那么零食就是任你吃，就是那个苏打汽水的人喝，当然这个孩子到你家都放纵了，他就不愿意回娘家的嘛。那么多自由，但是你把所有的规矩都破坏。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跟我师母跟我说，我们要跟他们一致，他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不要破坏规矩，不然你的孩子你的儿女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就是麻烦给他们，就是所以你可以宠爱他，但是也需要按照你的孩子们的规矩去守啊，就是合作一点。那么教养孩子的方法是什么？怎么可以恩惠并治呢？就是就是爱过管教。我们也讲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过了一个极端呢，一个极端是过分溺爱我们的孩子。什么叫过分溺爱我们？就是常常是体贴孩子的感受，结果是把他宠坏了，没有好好执行我们管教的责任。特别现代人刚才也讲，很多心理学都说不要伤害点孩子自尊心，但是结果是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过分放纵他，可是妥协。特别是什么？现代科学发达，医药很进步，其实孩子都很聪明。我看你说，我越看我的孩子们越来越聪明。我的女儿已经很聪明，我觉得我的外甥女更聪明，因为他们的学会很多的东西，对吗？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们，你特别是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儿跟儿子，如果你家里有两孩子，一个比较漂亮，一个可爱，一个是撒娇，你知道吗？你会很容易放纵哪一个？定另外没有，就是长得很可爱的，你会严格一点，因为我们是什么？那个漂亮的你不舍不得去什么就责备他。我发觉我的小的就很容易，我们广东话就是仗着漂亮行凶啊，就是说因为他真的可爱，他要抱起来他会跟你笑，你不忍心去骂他，但是他也有他的个性。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就是另外就是他们会看脸色，孩子如果在被责备，他会看哪一个心比较软，他会躲在他们的后面给避备物，就是躲过哪个责备。结果你知道夫妻吵架本来是孩子的问题，结果是什么？因为管教的尺度不一样，就是吵架是两个人，他们就躲在哪里啊？就是他就有的时候，我们特别青少年的时候，你发觉好多时候夫妻吵架本来是因为孩子问题，结果是什么？丈夫说是太太的问题，太太说是丈夫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要圣经怎么讲？他指出真正的疼爱是说随时管教。箴言十三章24节：不忍杖打的儿子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杖打这字要小心哈，等一下我会讲解一下，要背后一个背景啊。杖打不一定是一个刑罚的工具，是责打他，是有一个很背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在背后，等一下我再讲解。箴言也说19章18节：趁有指望着管教你的儿子。箴言22章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他的愚蒙。 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打仗打和责备增加智慧，放纵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安息就是平安 peace， 也不使你享受喜乐。那圣经讲到仗节制哈，有一个两个图画出现，一个是皇帝的权杖，就是代表个权威。为什么？因为直到这个父母亲他拥有做父母亲的权威，你从小就要在孩子面前建立这些权威，你要用你的父母的权柄建立一个权威，不然你不能管教他，因为他都没有尊重你的权威，你怎么教他？就好像皇帝一样，就是一个权威，一个权杖。第一个手杖的代表是一个牧羊人，牧羊有两个手杖，一个比较长，你看到耶稣的像有个O哈，有个O在那个杖，这个用来什么？你的羊迷路的时候，或是走错方向，你的杖很长，就把它勾回来，是抖正它的方向，不让它走歪路、走错路。所以代表什么？你要改正你的孩子有错误、走错方向、去约轨的地方，也要改正，用这个杖改正它。所以这个杖代表什么？权威跟这个管教、改正的一个权柄。所以孩子从小如果犯错的时候，你要管教把他改正过来，不要放纵他，不要随他。所以我们要应用这个权柄，但是这个年代什么，父母亲没有权柄的，都是谁的孩子，他的意思说，所以慢慢这个孩子从小没办法服从那个父母的权柄，对，最后什么到学校是什么，也没有尊重学校的权柄，就是老师的话不听，到最后什么？到社会里面，立法法律的程序也不管，就是没有这个，从小没有顺服那个权威。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你这样讲，讲到反叛的孩子怎么叫？他说：“反梗悖逆的儿子，若不听从父母亲。”父母亲屡次管教惩治他都不听的时候，父母亲要把这个孩子拉到城门口，到那个长老面前让他们惩治他。你知道城中的人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叛逆的孩子打死。哇，你这个怎么那么严厉？但是你了解这个圣经的背景上，明白应用在我们今天，如果你从小的时候你孩子犯错的时候你不改正他，将来是什么？用法律来惩治他，这太晚了。所以从早我们建立父母的权威，是帮助这个孩子将来会尊重学校的权威，听话，也会懂得学习，也在将来的时候，不然这个孩子将来就是任意妄为的时候就会死于非命，而是对这社会什么犯法了，吸毒贩毒了，就是对关在监牢里面为时已晚，因为你从小没有培养他的一个正路一个规范。有的时候我们责备的时候，另外一个极端是过分责备，当然我们要管教，但是管教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是太严厉的时候，没有这个爱的表现，特别在父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管教的孩子，我们是深色我们里面的愤怒。为什么做父亲有的时候你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觉得是自己没面子，所以你管教的时候你很严厉，因为你觉得你教他不好就是我没面子，对吗？我家教不好，这是父亲的责任。浪子的比喻是什么？浪子最坑窝的时候，最糟糕的时候，他想起他爸爸。为什么？他知道爸爸会接纳他，重新接纳他。说我得罪天也得罪我爸，我要回到我老爸面前为他打工，因为他觉得这个老爸会接纳。为什么？这个老爸一直对他是表现这个爱和接纳。爱与接纳在小孩子里面，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建立这个关系，你责备的时候他就会很难过，他会放弃，他会自卑。 我们提醒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做关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我们有些婚姻 家庭里的 retreat 里面讲到，我们有感情的银行，我们平常给他的爱是好像存款一样，把钱存到这个感情的银行里面。当我们责备的时候，好像就是为提款的。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存款这个感情这个爱的存款足够的时候，你责备就会透支，对吗？他们就会心中很难过。所以我们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表达我们对他无条件的接纳。所以管教，你责备他还是责罚他以后，你要帮这个孩子知道他错在哪里。箴言29:15，他仗打和责备增加智慧。22:15，愚蒙迷住孩童的人，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这些愚蒙。管教的目的是赶除这个愚蒙，这个愚蠢的一个心态，要增加他的智慧。所以每一次我们管教以后，你要坐下来跟这孩子好好谈，你究竟错在哪里？你要他讲出他错在哪里，认错，让他拥抱他，再次接纳他。这个孩子每一次悔改或是回转，他知道父母亲会接纳他。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个孩子成长。责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分辨哪一些过犯是全心全意去叛逆，好像说谎话、偷色、欺骗，刻意不服从哪个挑战哪个父母的权威。但有些过错是一时的失手，就是冒失，就好像你打破一个很贵重的东西，或是就是把一些就是果汁倒在那个地毯上面。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倒过来，我们很小，他一时失手过错，我们都骂得很厉害，因为他弄脏了个地毯，或是打了你最心爱的一个器皿，对吧？但是我们对这些刻意背叛的，我们就妥协，我们都不管他，因为叫不来就不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要好好管教。如果他是叛逆的时候，我们要管教，我要不断的去，不要妥协的是建立哪一些规范，使到我们的孩子从小有个习惯，就是说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属灵其实在管教过程，我们也学习一些属灵的教训。我很快讲完这一点。希伯来书讲到，其实神就好像我们万灵之父一样，对我们的管教是爱与权威都并重，对吗？恩典跟权威。他说，他讲什么？他说你们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说管教是出于神最大的爱，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个性有什么问题，你里面的罪性是什么。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容许我们有些挫折，有些问题来到我们生命的，有些挫败是管教我们，因为神爱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管教的时候，就是不是他的爱子，是私生子。管教表达对神的，说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他说在地上的父母亲因着对孩子的爱做出管教，尚且我们都会敬重他，何况我们万灵的父，我们更加应该敬重我们的父神。另外他说管教这个地上的父母亲管教是按谁暂时自己的意思管教，意思说他我们做父母亲管教可能会过分，我们可以有出错的时候，但是万灵之父管教我们的时候没有出错，都是对我们好。目的是什么？他说使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这圣洁有份，也使到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管教，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是神管教我们。我也想分享一下一点点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我在两个礼拜前我就是感染这个新冠病毒，就是 其实我是去主持一个婚礼，后来我知道哪个新娘说她的嘉宾里面有人就是感染这个新冠病毒，就通知我们啊，差不多sorry。所以我是这不是给我一些时间，所以差不多还给多我三分钟。所以我就他通知我们，所以我们就星期二是测试是 negative， 我说很高兴没有感染。结果就星期三开始我就是有些感冒的，好像感冒的一个病症出来，发烧啦，就是开始很渐冻啊，就是头痛啊，周身骨痛啊，就是我就吃一些 free food， 好像感冒一样，就是哪一天晚上我咳得很咳嗽，第二天我就测试我字母是 negative 啊，他很厉害，都是 negative， 整个过程我是 negative， 我知道我中招了，就是后来病了两天啊，感谢主，字母没事，他一个照顾我，我好像一个皇帝一样，就是他都就没在那就照顾我，这。但是我觉得，其实哪一个礼拜我要在粤语堂讲到哪一个礼拜，但是我是星期四，就是确定的。另外就是我要带领整个年会的这个教牧同工一个退休会一个病要不是一个是新冠病毒，你要自我。就是 self quarantine， 就是你要坐在家里面的，不能出去，不能感染其他人。我什么不能做？所以后来我在做一个小型的 retreat， 我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和思想，为什么我不能去带领这种？我就感觉神给我一个功课。你以为你可以带领很多东西，可以服侍吗？你可以讲到吗？你可以带领这个 retreat 吗？很重要吗？一个病你什么都不能做，有的时候神管教我们给我们提醒，你不要骄傲，你不要以为你是不可以代替的人，一下子生病不管你怎么样你什么不能做，你就乖乖在家里面病在坐牢，好像坐牢的十天不能出来，等到星期五我就 positive， 星期六是我儿子毕业的典礼，他两年前毕业，但是那个夫了神学院补两年前2020、2021一起进行那个毕业典礼。当时我因为是 negative， 所以我会参与，感谢主了。我在那个典礼里面我就很多唯一我孩子曾经也是背叛的一个孩子，今天可以在毕业，可以在一个多族类的一个教堂里面服侍。他自己也带领那个敬拜在神学院里面，他在上面他写下他的一段分享在 Facebook Instagram， 他说他唱到第二首歌的时候，他感到神的伟大，他的权柄保守他们过去两年可以一起去带领这个 chapel 的敬拜，是神的保守。他哭得不能唱歌，我看着这个孩子在神面前真的被呼召，神怜悯他，他犯错做老爸，我以前很相信会他难过，但是今天看到他可以被神说是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想分享就是说，我们最后去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但是并没有保证你的孩子会好，但是如果我们尽，我们也没有亏欠我们的孩子。最近我看另一本书就是 Trust and Inspire， 他说我们上一代我们一直在管理的做领袖都是用权柄去控制我们的下属或是我们的孩子，在家庭一样权柄，但是说现代很多东西改变了，我们要改变我们就是带领的方法，特别在家里面我觉得也应用在家。他说你要对你的孩子有信任，另外有相信他，也有启发他引导他，不是去控制他 去用打压的方法。今天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给神的话语启发，神没有相信我们这个人接纳我们也成为何等的人。但是如果你要相信你孩子要启发他，你在神面前就要做一个顺服的人， 让神的话语启发你，你可以启发你的孩子们。我希望我们每一个老爸的，不要单单用权柄去责备去管教他，也用爱信任的孩子他的成长，也是帮助他引导你。孩子已经长大，他也需要你继续对他的引导，因为老爸跟老妈还是一生可以引导他们的人生，还是经过不同的阶段，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引导他们，特别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可以引导他们走在正路里面，教养你的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使他到老也不偏离，就神的话语鼓励我们。所以大家还是有希望，我们一起努力，特别我们今天做老爸的，我们都改正我们的管教的方法，表达你的爱和管教的心。我们一同祷告。主，很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就是父亲节的时候，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是你先接纳我们，你用你的恩典你的权威带领我们一生，一直到我们学习可以用爱用信任又启发我们的孩子成长，让我们就是不要走极端过分的管教也过分的溺爱，我们都是可以在一起不分隔，让我们在每一段时间里面成为我们的孩子的帮助，也成为他们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